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18号，星期一。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SpaceX 星舰的第三次发射结果如何？字节跳动在出售部分游戏业务之后，为什么决定重新孵化游戏？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会来关注一下传统车企的电动车计划。不知道你会不会关注到，最近有不少的欧美老牌车企都在放缓他们原本的电动化步伐。比如奔驰在上个月的时候宣布，将他们原计划到2025年实现的目标，也就是新能源车销售占比要达到一半的目标，推迟到了2030年，并且他们也改变了对油车的态度，表示在未来十年里都将会继续生产燃油和混合动力汽车。另外，福特、奥迪也不同程度地推迟了他们的电动车发展计划。那么那些曾经想要快速抓住新能源浪潮的传统车企们，为什么他们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在电动化转型的路上踩下了刹车？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SpaceX 星舰第三次试飞提前结束。3月14号 ，SpaceX 的星舰火箭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进行了第三次试飞。和前两次的试飞都以火箭爆炸告终不同的是，星舰的第三次试飞比前两次飞得更远更久，并且完成了进入预定轨道和飞行测试等等多项任务。发射15分钟之后，马斯克就在 X 上发文表达了对于 SpaceX 团队的祝贺。不过星舰的二级飞船在重返大气层的过程当中和地面失联，没能按照原定的计划被顺利的回收。SpaceX 表示，星舰可能已经解体，第三次试飞任务也因此被宣告提前结束。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虽然星舰这次试飞相较于前两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整体进度仍然慢于预期，这也导致 NASA 重返月球的阿尔忒弥斯计划被推迟。眼下 SpaceX 也正在寻求更加频繁的测试任务。SpaceX 表示，他们计划今年至少完成6次星舰试飞，不过还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另外，根据路透社3月16号的报道， SpaceX 正在为美国情报机构建设卫星网络，双方还签订了一份价值18亿美元的合同。TikTok 在美国的收入达到160亿美元，美国前财长计划收购 TikTok。根据金融时报3月15号的报道， TikTok 去年在美国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60亿美元，同时整个字节跳动2023年的收入达到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大约 40%， 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小，整个字节的利润也达到了280亿美元。有投资者向 The Information 透露， TikTok 去年尽管亏损了数十亿美元，但是它还是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字节的主要盈利来源。不过上周三，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法案。随着法案进入参议院， TikTok 在美国的前景并不明朗。目前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上周四的时候表示，他正在组建一个投资者团体来收购 TikTok。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尽管 TikTok 的估值可能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但是许多买家对他的强制出售兴趣高涨。潜在的收购者还包括动视暴雪的前 CEO Bobby Kotick，他曾经询问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的合作意向。彭博的分析认为， TikTok 的潜在购买者并不多， Meta 和 Google 很难通过反垄断审查，亚马逊和 TikTok 电商业务是竞争对手，甲骨文虽然是 TikTok 目前的数据合作伙伴，但是他们的资金并不充裕。字节重新孵化游戏业务。根据财新网3月14号的报道，字节跳动的内部邮件显示，字节将重新孵化游戏业务，同时游戏业务的组织架构也将进行调整。原来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将会成为游戏业务的负责人，而游戏业务原本的负责人将转岗到公司的财务部。我们早咖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2023年11月，字节对旗下的游戏业务朝夕光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收缩，剥离已经上线的游戏，大部分还没有上线的项目将会被暂停。财新的报道还提到，今年一月，腾讯已经和字节部分游戏业务的收购进行了接洽，目前字节游戏业务旗下的两个工作室已经合并成为了腾讯的全资子公司。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字节游戏项目的出售并不顺利，还有大量项目的出售没有确切的消息，能够承接字节高价项目团队的厂商并不多。或许正是如此，字节跳动才会对旗下游戏业务进行调整和重组。特斯拉 Model Y 将在欧美提价。3月15号，特斯拉宣布 Model Y 在美国的售价将会提高1000美元。消息发出后的第二天，在欧洲部分国家，特斯拉宣布 Model Y 车型的价格也要上涨大约2200美元。这并不是特斯拉近期的第一次调整价格。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最近三个月，特斯拉在中国三次下调售价，此前特斯拉在欧洲部分国家也下调了 Model Y 的售价。路透社的分析认为，特斯拉之前的降价是因为电动车总体需求的放缓。马斯克此前也在 X 上表示会上调价格，特斯拉的工厂需要连续生产来提高效率，但是消费者的需求是季节性的。去年特斯拉的盈利能力出现了下滑，他们全年的毛利率是 18%， 同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今年年初以来，特斯拉的股价下跌超过了 30%， 是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差的公司，跌幅甚至是超过了最近事故频发的波音公司。高盛的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目前面临的主要不利因素包括汽车价格的降幅大于预期，电动汽车的竞争加剧等等。虽然长期来看，特斯拉依然具有增长潜力，但是短期内仍然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关注一下，曾经想要快速抓住新能源浪潮的传统车企们，为什么今天开始对电动化转型踩下了刹车。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今年二月底，梅赛德斯奔驰表示，他们将放弃2030年之后只销售电动汽车的计划，也就是说2030年之后，奔驰还将继续为消费者提供燃油车。除了奔驰，奥迪也表示他们将会继续推出燃油和混合动力汽车。福特也在去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宣布要推迟上百亿美元的电动汽车产能扩张计划，同时大幅削减了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纯电车型皮卡 F-150 的产量。通用汽车和本田汽车则直接放弃了从2027年开始共同开发一系列平价电动汽车的计划。事实上，就在三年前，以奔驰为代表的许多传统车企对于电动化的转型还都是比较积极和坚决的。2021年，奔驰在那时候率先宣布了他们的电动化战略，表示将会从之前的电动为先正式的转为全面电动。而奥迪则计划从2026年起推出新的车型，而且都全面切换为纯电动的产品。甚至就在去年四月，奔驰的 CEO 还曾经在采访当中强调，电动汽车在技术上优于内燃机，即便一些车企选择使用合成燃料，但是奔驰不会因此改变他们的电动化战略。那么这些两年前还信誓旦旦想要全面加速电动化的传统车企们，那为什么现在在电动化转型的路上又踩下了刹车呢？原因之一，欧美市场对纯电汽车的需求低于预期。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早咖啡在去年12月的一期节目当中就专门解读过，美国人其实没有那么爱买电动车。根据美国国家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数据，去年美国新车销售当中只有 9% 是纯电汽车。由于需求疲软，去年10月美国电动汽车的平均周转天数，也就是一辆汽车卖出去所需要的天数，也增长到了一年前的 1.5 倍。对此，瑞银分析师认为，今年美国纯电车的销量增速也将从去年的 47% 下降到 11%。 而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欧盟纯电汽车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17%， 这导致欧盟整体的新车销量也都出现了16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其中欧洲的最大汽车市场德国，他们的销量更是同比大幅下跌了将近50%。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今年德国纯电汽车的销量或将迎来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而市场份额预计也会出现小幅度的下降。欧美等等国家愿意买纯电汽车的人之所以有限，主要还是和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不足，续航能力又不如油车，再加上维修成本高以及政策补贴力度减弱等等各种原因都有关系。而且在欧洲市场，电动车的平均价格要比燃油车要高出接近30%，所以德国政府去年年底刚一取消了购车补贴，当地的电车销量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那针对这样的市场变化，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德国纯电汽车的销量会在今年下降 14%。 那对于整个欧洲市场，瑞银也将电动车销量的增长预期又下调了 10%。 原因之二，传统车企的纯电车不具备性价比优势。美国新能源领域的咨询机构 Clean Technica 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纯电车市场当中，销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车企分别是比亚迪和特斯拉，那他们这两家车企加起来就占据了全球 36% 的市场份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第四季度，比亚迪的销量超过了特斯拉，而且他们的增速也会更快。36氪的分析指出，比亚迪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销量增长，首先是因为高性价比依然是电动车市场的主旋律。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纯电车市场当中，售价低于20万元的中低端车型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高达2%左右。其次，比亚迪是20万以下价格带当中最具竞争力的厂商之一。今年年初，比亚迪甚至把一款纯电车型的价格下探到了不到8万元。而比亚迪之所以能够把车卖得如此便宜，也是和他们垂直整合的供应链能力有关。根据晚点类 Post 的报道，除了玻璃、轮胎等等部件，比亚迪几乎自己制造了电池、电机，还有内外饰等等一辆电车当中大部分的汽车组件，从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他们的成本来换取销量。我们以比亚迪海豹这款纯电车型为例，瑞银证券的研究发现，和同级别的竞争对手车型相比，比亚迪海豹的整体成本要比上海超级工厂所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3 低 15%， 比大众汽车在欧洲生产的相似规格车型成本要低上 35%。那相比之下，欧美传统车企的纯电汽车售价依然比较高。根据36氪的报道，奥迪、奔驰电动车的国内最低落地价至少在20万元以上，他们今年推出的新款电动车的价格也都不低于30万元。而在欧洲地区，比亚迪的售价大约是4万美元，而奥迪的电动车在欧洲的最低售价也要5万美元左右。欧美传统车企的电动车不具备价格优势的背后，也是他们难以像比亚迪一样对供应链进行垂直整合。在燃油车时代，欧美传统车企为了寻求成本和效率的最大化，往往会和世界各地的成熟供应商合作，把需求层层外包出去。比如奔驰就拥有包括来自欧洲、北美还有亚洲地区大约4万家不同层级的供应商。但是电动化到来之后，随着零部件需求的迅速转变，以及一批新的供应链玩家的出现，许多传统零部件的供应商也都遭遇到了转型危机，无法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而对于传统车企来说，除了受困于欧美地区电动车需求增速放缓，没有足够的动力来颠覆自己原有的供应链之外，像电池原材料还有人力成本的上涨等等因素，也在进一步的推高他们的生产成本和售价。去年由于电池等等成本居高不下，福特每销售一辆纯电车就会亏损超过6万美元。 Global Data 的报告也显示，由于更加关注供应链的整合，2015年以来，中国纯电动汽车的平均价格已经下降了 50% 以上，但是欧洲纯电动汽车的平均价格却上涨了将近2万美元。另外，在整个行业依然以价格换销量的大背景之下，传统车企想要赢得更多的市场，也势必要加入价格战，但是这也就会影响像奔驰还有奥迪等等这些豪华车企的品牌形象。原因之三，纯电汽车短时间内无法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李斯咨询发布的全球新能源汽车品类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混合动力汽车都会和纯电汽车在市场中共同存在。首先是因为比起现阶段的纯电车，混合动力汽车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出行需求。36氪的报道显示，大部分家庭买车都希望能够兼顾不同距离的出行需求，但是受到续航能力还有充电便捷程度等等因素的限制，目前的电车还是更适合用来城市通勤，而不是长途出行。在部分地广人稀的海外市场更是如此。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中部地区的电动车普及率就远远低于海岸地区，原因就是内陆地区人烟稀少，往往需要长途的驾驶，所以为了续航安全，比起电车，美国人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混动或者是燃油车。而且在价格方面，财经杂志的报道显示，由于混动汽车普遍配备更小的电池，同时运用了更高效的内燃机技术，所以在售价和使用成本上，同一品牌的混动汽车都是要比纯电车更低的。我们以比亚迪汉为例， 这款车2022款插电混合动力版的价格要比他们纯电动版的价格便宜至少5万。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国内插电式混动汽车的销量同比增速是纯电汽车的4倍多。在国外，欧美消费者也更加偏爱混合动力汽车。根据欧洲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数据，去年欧盟全境的纯电汽车销量大约是150万辆，而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则多了将近一倍，达到了270万辆。美国混合动力汽车去年的销量增速也高于纯电，增速高达60%。另外，对于很多的传统车企来说，燃油车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奔驰去年上半年的全球总销量是100多万辆，他们的纯电销量仅仅占到他们其中的1/10。而福特还有通用的主要利润来源也都是燃油汽车。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欧盟修改禁燃协议的动作也为部分传统车企放慢纯电动的转型速度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去年3月，欧盟理事会更改了在2035年之前完全禁止销售燃油车的协议。新的规定显示，使用符合欧盟标准的合成燃料，而不是石油等等化石燃料的内燃机汽车，在2035年之后依然可以继续销售。虽然目前这种合成燃料的成本比较高，但是为了能够更缓和地向电气化过渡，奥迪还有丰田等等车企都已经在进行相关的研究。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也很好奇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的想法。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买一辆车的话，你会优先考虑购买纯电汽车吗？如果答案是的话，你会更看重车辆的价格还是哪些其他的特定性能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当然，在结束今天的节目前，还要特别感谢我们早起活动大礼包的赞助伙伴潮汐 APP， 为我们连续打卡50天的听友提供的潮汐 PLUS 100日会员。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更多关于潮汐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你了解冥想吗？许多科学研究都显示，专业的冥想训练能够有效调节大脑中负责决策、注意力和情绪的功能区，降低我们对压力刺激的反应，从而缓解我们的焦虑感，回归专注与平和。所以持续的冥想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调节睡眠，也能提升我们在日常工作学习中的专注度，并帮助我们放松精神，还能疏散负面情绪，减少内耗。而潮汐 APP 就是一款让大众可以轻松开启日常冥想练习的身心健康应用。潮汐上有高品质的正念冥想练习、自然声音、放松氛围音乐、睡眠故事等等在内的一整套身心健康解决方案，可以覆盖到我们的睡眠、晨起、专注、放松等等一整天的生活场景。比如针对有睡眠问题的用户，潮汐通过 Yoga Nidra 冥想，也就是一种瑜伽放松术来进行助眠。神经科学研究发现，这种结合助眠音乐、呼吸、身体扫描的练习，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放缓脑波频率，从而有助于快速入眠，并且提高睡眠质量。除了让晚上睡得好，潮汐还打造了一系列创新性体验，让早起后的身心更加清爽。比如针对年轻人的创新性轻唤醒功能，通过创建大自然的声音场景，用户可以在浅睡眠状态下从清晨的鸟叫蝉鸣中慢慢苏醒，让起床体验变得轻盈自在。还有晨间活力唤醒，这是一个睡醒后10分钟的冥想练习，让用户轻松摆脱早起后的昏昏沉沉，快速进入到一天的活力高效中。同时潮汐还和斯坦福大学的正念专家合作研发，将正念冥想融入日常生活场景。现在潮汐上已经有上百个科学有效的正念冥想练习，帮助你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随时随地的放松减压、疏解情绪、提升专注力。目前潮汐已经帮助全球超过2500万用户睡得更好、焦虑更少。现在就通过 App Store 或者是各大安卓应用商店搜索潮汐免费下载体验。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潮汐和早咖啡的帮助下无痛早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